出来的在这一堂 workshop 里面两天要讲的一些subtitles 一些大纲的内容，那么每一个题目大概都可以讲很长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而且还要留时间给大家讨论发问题，所以呢我可能会讲得很快，请大家要原谅我。还有就是我因为没有时间在会前把讲义印好，所以我今天把要圣经节写在黑板上，免得到时候大家翻圣经花很多的时间。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你给我的恩典特别的多。主啊，我只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一个蒙恩的姐妹。主啊，在你过去的时日当中，你赐给孩子许许多多你的祝福，让我今天真是带着谦卑受教的心，与我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，你赐给你孩子当说的话语，也让我们在这里只有一心向着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看到我们的角色是什么。主啊，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到你的心意的面前，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你今天你对我们的心意是何等的崇高。主啊，你给我们的角色是何等的荣耀。主啊，也让我们离开这里以后带着一个新的心态来侍奉你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大能的手中，愿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，让我们被你一个灵所感动。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们。
澳洲的第一位女牧师啊，写了一本书叫做 Women in Ministry Today。当我看她的书的时候，她在前面讲了一句话，她的名字叫 Helen Beer。她在这本书里面怎么讲呢？她说，身为一个女人，我曾经遭到拒绝，我被人看为次等，我为了这样流过无数眼泪，也伤过无数次心，而且我从小被教导我是不如男人，我女人不像男人那么有价值，至终我也发现我不过是第二等公民，我活着的主要目的呢，就是照顾男人和生孩子。正如德国人的一句俗语说，女人的一生就是围绕着三件事，小孩、教会和厨房。照德文呢，刚好三个字都是 K 开头的，所以三个 K 字，小孩、教会和厨房。所以他非常的沮丧，直到有一天神亲自把我领到更高之地，那个 higher ground， 向我显明他的心愿，我才发现过去所受的苦不过是白白的受的。这是 Helen Beer 的一本书，我最近读他的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与他同感，很多的地方受他的激励。我们都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中长大的，我相信大部分人从小都有这种感觉啊。一直到最近，为了提倡节育，你会听到一种口号说两个孩子恰恰好，男的女的一样好。一直到最近我们听到这种口号，但是呢，从小我们就有一种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之下，那种压力之下，那么所以我常常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很不服气，我说为什么人家要称女人为弱者，然后我又说为什么要叫女人三从四德。三从呢，就是说你在家要从父，结婚呢要从夫，夫亡了要从子，而且要四德，妇德、妇功、妇言、妇容。我说为什么女儿就是千金，儿子就是万金。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就常常为了这个感到很不甘心，很不服气啊。那么去年我们教会也收到一封信，那封信呢是美国的一批基督徒姐妹的联名信。他们的信上怎么讲呢？他们发给各教会，那个信上说他们抗议为什么要称神为天父 Heavenly Father， 为什么要叫父亲，他说为什么要称神为 He， 他为什么不称他为戏呢？他说我们抗议，我们以后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要称神 the Almighty One， 不要称他什么 Heavenly Father 这样。哎，我看到那封信的时候心里非常的沉重，我说为什么他们要争这个性别的问题，把神要分，他们觉得男性他们心里不服。那么我相信有很多人看到 Time Magazine 十月份的这个杂志啊，我时代杂志我也带来了这个剪下来的，在那里讲到说美国他们的这个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， 他们把这个每日每一个主日念的经文把它重印了。他怎么样重印呢？因为他们说圣经里面是把神是变成男性化的神，所以以后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括弧天上的母，还加上这个母亲 our godmother 叫做 mother。 那么神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呢，他说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child， 不是 only son。 他们就觉得圣经里头太男性了，所以他们就要争取这个把神变成中性，或者是也有女性的部分。我们也记得在1972年3月22号，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 ERA， 这个 ERA 是讲什么 Equal Rights Amendments。 那么国会通过以后呢，需要有38个州来认可它才能够正式 成为美国的法律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38个州的认可，一直还差。所以呢，你就发现在美国还有许多的女的在那里争取女权，争取男女平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总觉得这个社会不但是中国人的社会，不但是古时候的社会，就是在西方社会，就是在现代的社会，你感觉到有重男轻女的压力。虽然我们好像没有讲出来，有很多非常安静的姐妹们不太讲话，可是多多少都说，哎，我身为女人，那只有自认是这样了，就说自认算了啊。但是呢，我在小的时候有这种不服气的感觉，一直到我信了主，信了主还没有解决。我常常在家里在学校都说我要争取一个女生应该有的立场，常常我说我要比男生更能干，要跟男生比，甚至连体育都要跟他们比。但是等到我信了主以后，花了很多的时间好好研读圣经，把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好好的研读以后，我突然发现所谓重男轻女根本不是神的心意，那是社会和文化的产物，神根本就没有重男轻女。你相不相信呢？有的人说圣经上好像是重男轻女，有很多的圣经节觉得是重男轻女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圣经打开来，从神创造男人女人的经文打开来看的时候，你会明明的发现神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神。在神的心意当中，姐妹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。我们一同打开创世纪第一章，这是讲到神创造的时候他已经立下了男女的价值，他已经立下了男女的地位，他也是给了男女使命。我们看一下，这是非常熟的圣经节，但是可能是因为创世纪第一章，所以在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忽略掉它。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打开来第一章26节27节，创世纪一章26节27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我们看第27节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。我们人为什么有他尊贵的地位、尊贵的价值？因为我们是照着 the image of God， 神的形象所造的。不但是亚当，男人按着神的形象造，女人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。男人有价值，女人一样有价值，所以我们是在神的眼光中是宝贵的，因为我们身上带着的是神的形象， 第一个就是讲到我们的价值跟男人一样的相等，一样的宝贵。第二呢，我们看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我们看到姐妹们跟弟兄们有同样的使命。二十八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这是使命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你发现神把使命给人类的时候，他没有只对亚当一个人说，他是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。所以神给使命给男人和女人是一样重大的使命。这个使命除了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而且要治理这地。治理这地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我们常常以为治理这大概只有男人可以做，可是当初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已经把这使命给了女人，你要跟男人一同治理这地。这是第二点，讲到我们所受的使命跟男人是一样的重大的使命，所以我们不能小看我们自己。第三呢，我们看到我们跟男人的地位，在神的眼光中，或者在神创造的时候，他的心意，男女的地位是平等的。我们看在第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你要发现当亚当一个人的时候，神认为不好，所以要等到造了一个女的跟他相配的时候才成为好，神才看为好。而神造夏娃的时候，你发现这里有两个字描写他们之间，一个是配偶，一个是帮助。神把女人跟男人放在一起，没有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另外一个人的头上，他是叫他们怎么样相配相帮。有一本翻译是神为他造一个帮手来配他，所以相配相帮是男女之间的关系，而不是说谁管谁，谁比谁高。在神创造人的时候，他就把他们两个放在一个互补互助的一个相等的地位，彼此相熟，彼此相需的这样一个地位。那么我们接下来更可以证明，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男女是完全平等的，就是神用那人身上所取下来的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把她领到那人的面前，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，他说神造男人造女人的时候，他很早就已经设计了男女是平等的。他说神没有叫女人高于男人，否则他可以从亚当的头骨抽出一根骨头来造女人。他说神也没有叫男人来压制女人，否则他就可以从亚当的脚骨抽出一个骨头来造一个女人。神什么地方都没有抽，也没从头上，也没从脚下，神从他的肋骨抽一根出来造一个女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心意里头，肋骨是最贴心的地方，是最亲近、最亲爱、最靠近的一个地方。神造了一个女人，因为神的心意就是男女是彼此相需、彼此相熟、彼此相帮。甚至后面说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The two shall become one. Two 变成 one， 在神的眼光中根本没有男女不平等的问题，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把他们两个看成一个，根本就是一。一有没有分高低呢？有没有分谁管谁呢？所以我想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上的突破，就是有很多的姊妹从生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环境、我们的教育、社会背景、文化的因素，不管是东方西方，不管是古代现代，都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我们是次等公民，我们好像比较不没有价值。像今天在大陆上，一家只能够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一个很悲惨的事情，现在很流行，生了女儿怎么样，他们偷偷的把她杀死，为了要一个儿子。 你就会觉得好像女的不重要，女的不好，女的没有用，所以女的可以把她杀死丢掉，男的才要。这是文化社会的产物。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，我们带到教会里头来了，我们也感觉到好像我是个姐妹，神大概不会像用弟兄那样来用我。但是我们从最基本的这三处圣经，创造女人的时候，这几个圣经里面，我们发现原来神没有重男轻女，根本神的眼光当中，男女一样贵重，因为我们身上带着神的形象，男女一样肩负重大的使命，因为神是吩咐他们一同来生养众多，治理这地，而且男女是地位平等，在神的整个设计里面，男女没有谁高谁低，乃是完全平等，是相配相帮相熟，甚至合而为一。不但如此，我们还可以一点证明的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当他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耶稣在地上33年半，他是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传统犹太人社会。你知道，在犹太人的社会比中国人的社会更加重男轻女。犹太人男的像那些夫子啊，那些拉比是不跟女的讲话的，法利赛人也不可以随便靠近女的，所以呢，他们走在路上不看女人的，然后他们在那个，你看他们的圣殿也是有女院，女的只能够到某一个地方，不能够到里面去，他们是更加的重男轻女。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耶稣的榜样，你这里有一些圣经节啊，这一段的圣经节呢，就是有一些圣经上的例子，我们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样看重姐妹的侍奉。在路加福音8章3节，我们发现主耶稣让许多的姐妹来参与他的侍奉，他让姐妹跟他一起，甚至他们用财物来供给耶稣和门徒。如果耶稣重男轻女，他可以说你们姐妹们没有你们的份，但是在耶稣的 ministry 里面，你发现有姐妹的份。而且我们在马可福音15章，我们也发现主耶稣让姐妹跟随他服侍他，甚至有姐妹一直跟到十字架的面前。我们也发现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曾严严地责备法利赛人，责备当时的这些教法师，但是主耶稣在地上，我们发现他夸奖过三个姐妹。一个呢，就是在马太福音15章记载的一个迦南妇人，一个外邦妇人的信心。我们也发现他在路加福音21章，他夸奖一个穷寡妇的奉献。还有呢，马可福音14章记载着他夸奖玛利亚打破玉瓶奉献香膏的奉献。我们发现主耶稣在地上不但让姊妹跟随他服侍他，他还夸奖姐妹所做的事情。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向第一个显现的也是姐妹，第一个出去传耶稣复活信息的也是姐妹。耶稣在地上短短的侍奉的年日当中，他把姐妹包括在他的侍奉的工厂里头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我今天的第一个题目第51页里面讲到神心意中的姐妹，神对姐妹的心意是神在他的心目当中姐妹扮演重要的角色。求神让我们看见，我们今天在他的国度里面，我们一个一个是神国度里头的新力军。虽然我们是姐妹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军队被神所用。刚才我们也听到讲到，在大陆上地下教会，有人说有2500万，有的人说3000万的基督徒，和许多的地下教会的领袖是姐妹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今天如果我们还停留在我们过去的观念，认为我们是次等的，我们是神不太看重的，求神今天用他自己的话把我们的观念改变。我们接下来就讲到从圣经里面看到姐妹们的侍奉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会幕，当第一个会幕在出埃及记35章里面，第一个会幕在设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姐妹就已经在里头了。 里面有两句话写得很有意思，一个22节，一个29节。他说连男带女，当这个第一个会幕要设立的时候，连男带女都来奉献，无论男女。另外一句话说，无论男女都有份于这个会幕的建造。会幕就代表神的居所，也就是新约的教会，神的国度。在旧约，神的居所就是那个会幕。会幕第一个会幕的设立，第一个会幕的建造，就男女都包括在那里。他们为会幕甘心的奉献，甚至如果我们好好的研读出埃及记35章，你会发现他们记载着，不但是妇女们奉献金器、耳环、手镯、物质的奉献，他们也奉献他们的智慧、才干、手艺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从旧约，从第一个会幕，神就已经用姐妹在他的工厂扮演重要的角色。然后一直到新约的记载，我们看到整个神的教会里面一直都有姐妹的侍奉。我们记得在以斯帖记里面有一个神所重用的皇后，我们也继续看到出埃及记15章有女先知米利暗，然后在列王记下22章看到女先知户勒大，又看到底波拉在4世纪第4章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在旧约的里头，神已经重用了许多的姐妹。那么到新约的时代呢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新约的教会，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，第一个新约教会，昨天晚上王牧师谈到，第一个教会的前身是一个祷告的团契。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章14节，你会发现那个祷告团契里面就有姐妹，教会的前身就有姐妹。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二章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呢，圣灵降临，这个教会诞生。但是你仔细的研读，你会发现当圣灵降临，他们说出各地个人的乡谈，各种方言的时候，包括姐妹们也在里头。甚至彼得站起来做见证，他引用约珥的话，他就是讲到末后的日子，圣灵要浇灌下来，要让神的仆人和使女要说预言，包括使女。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漏掉使女，我们以为神只用那些弟兄们，但是明明约珥讲了这句话，而且彼得又引用约珥的话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在第8章第3节，就第9章第2节，你会发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出去传福音，因为逼迫来了，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。你会发现那里描写说，男的、女的、弟兄、姐妹都出去传福音。不但出去传福音，他们也为主受逼迫，男的、女的一起被抓去监牢里面，一起为主受苦，弟兄姐妹。到了第9章，你会发现多加是一个神特别用他周济穷人，帮助许多的人，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很会行善的姐妹。到了18章36节，又描写百基拉、雅居拉这一对夫妇，而把百基拉就是 Priscilla 这个太太放在前面，他特别的去教导亚波罗，因为亚波罗对于整个的圣经不是完全的了解，所以他就把圣经讲解给他更明白，是神重用 Priscilla。 21章你会发现在新约教，在初期的教会也有女先知，腓力的几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女先知。所以我们从这些的经文里面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旧约的会幕到新约的教会，我们都看到神实在是重用姐妹。姐妹在圣经里头已经有许多侍奉的榜样。那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就说了，那么是我知道旧约神用姐妹，新约也看到姐妹们的工作，但是每一次提到保罗的时候，有人就说那保罗是重男轻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34节说，妇人在会中要闭口。那保罗你看，他是把女人压住压下来的人啊。他又在提摩太前书2章12节说，我不许女人讲道。你看这个话这么明白啊。所以 好几次在退休会我讲一些专题的时候，底下问问题，有人说为什么李师母在台上，那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。所以有一些人就说，保罗既然讲这话，那么保罗一定是个重男轻女的人。那么大家认为他是不是重男轻女呢？这里也写了一些圣经节啊，这一段圣经节呢，你可以从这些圣经里面 你会发现保罗绝对没有重男轻女，他是按照神的心意，他是按照神给他的带领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、提摩太前书二章，那些都是有解经和文化时代背景的因素在内。那么那些我们不晓得有没有时间谈，那主要是解经的问题，有文化和时代的背景，他讲那两句话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两句话埋没他其他的作为跟他其他所说的话。我们看他其他所说的话是什么呢？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，我们一同来看。这个可以说是他最基本的，而且在那个时代，当保罗写这样子的信的时候，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话，而且是可以说是一种革命性的话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、二十九节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是在第一世纪，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，在罗马帝国那个时代，重男轻女的很厉害，女人不但是好像是男人的奴隶，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东西，那是一个 thing， 可以当成一个东西来看。既然是个东西，我今天要它我就拿过来，我不要它就丢掉了。所以女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女人实在是一个低的地位在那个时代。但是在那样子的时代，保罗在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。他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？我们从二十七节开始读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就是犹太人跟希腊人，自主的和为奴的。你看在罗马时代就是有这个奴隶制度，没有分自主的、为奴的，还有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如果你了解保罗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，那么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保罗写这个话几乎是一种革命性的话，好像是一个反传统的话。但是实在说，在保罗他整个从神的心意领受，在基督里不分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在基督里不分是主人是仆人，在基督里也不分男也不分女，都成为一了。所以在保罗整个的观念、整个信息里面没有重男轻女。而且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那里，我们也发现他提到了这个女执事。因为保罗在各地设立教会，不但有男执事，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一节还有女执事。如果他重男轻女，他绝对不会有女执事，对不对？在罗马书十六章一节也问候那个教会的女执事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也看到他不但是设立女执事，他甚至顾念寡妇，甚至让寡妇有侍奉的机会，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九节十节。连寡妇在社会上，在那个时候寡妇已经是没有人看重的人，可是呢保罗看重寡妇，顾念寡妇，甚至还让他们在教会侍奉。那么我们也发现从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三节，你会发现保罗还跟姐妹们同工，他看重姐妹的侍奉。所以在腓立比书四章二节三节的时候特别提到说，有阿爹和寻都基是跟我一同劳苦的，跟保罗一同劳苦的就有这两个姐妹在一起。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他的书信里，罗马书十六章，就罗马书最后一章，如果你仔细的去算一算的话，有多少个姐妹，你用英文圣经就会找出来，有好多的姐妹都是在罗马那个教会里面的领袖人物、核心同工。所以保罗一个一个的问候他们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使徒行传十六章，保罗第一次设立欧洲的第一个教会，欧洲的第一个果子是一个姐妹叫做吕底亚。这个教会后来成一个非常会奉献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变成一个非常爱保罗的教会，而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姐妹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些的经文，从新约旧约整个研读下来，从耶稣的一生，从会幕到初期教会到保罗，你会发现在整个的神的国度的图画的里面，姐妹们的侍奉是神所看重的，姐妹们是神所看重的。所以我想我们真是在这里，神看重我们，我们更要看重我们自己。 神给了我们尊贵的地位，我们不要把它贬低。神给我们重大的使命，我们不要逃避这个使命。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成神国度里头的新立军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就在想到说，我们在一个公司里上班，突然有一天那个经理说，哎呀，我觉得你做得很好，把你调到我的办公室来。哎呀，我们觉得很高兴，今天升到经理办公室去了。但是有一天董事长过来了，他说，我要你到我的办公室来帮我做事。哎呀，我们觉得更加的不